大家好，欢迎来到第517期参考信息。大家去药店买药刷医保，本来是图个方便实惠，但现在有人发现同一盒药刷医保反而比自费更贵，这种阴阳价格的问题引来医保局的关注。10月11日，国家医保局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对定点零售药店药品阴阳价格监测处置的通知，要求各地医保部门严查。同样的药刷医保更贵，显然是价格歧视，违背了定点药店医保服务协议中不得对医保参保人员实行不公平歧视性价格的要求。国家医保局将阴阳价格高价售药牟利定性为涉嫌价格欺诈，属于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鼓励群众积极举报。阴阳价格的产生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就是监管难度。药品零售市场主体众多，价格变动频繁，监管部门难以全方位实时监控。二来是医保结算周期充满不确定性，参保人刷医保个人账户买药之后，资金不是直接从个人账户流向药店，而是先进入医保经办系统，再由医保部门和药店进行结算，而各地医保资金结余情况和政策千差万别。当前一部分地区个人账户结算周期在3到6个月，统筹账户的结算周期更长，程序更复杂。再就是不少参保人对医保个人账户资金的敏感度较低，基于不用医保就亏钱的心理，往往会接受更高的价格。现在还有更隐蔽的方式，比如同一款药品走医保就没有折扣，但如果自费，店员就会引导以各种活动的名义打8到9折。这类行为看上去更合理，也更加难以监管。阴阳价格主要发生在未严格实行七统一管理的加盟门店和监管相对薄弱的乡镇药店、单体药店等。七统一是指药品零售连锁企业统一采购、统一配送、统一质量管理、统一服务规范、统一联网信息系统管理、统一品牌标识、统一人员培训的管理规定，没落实七统一则代表着管理存在漏洞。另外，总结多家媒体报道，阴阳价格涉及的药品多为中成药。总的来说，阴阳价格的实质是定点药店通过抬高医保结算价来转嫁自身的经营成本。从道理上说，既然药店享受了医保定点带来的客源优势，就应该承担医保结算周期所带来的成本。但拖欠药品流通的应收账款也是个问题。今年1月，国家医保局推进基本医保基金及时结算改革，要求今年全国80%左右的统筹地区基本实现及时结算，明年全国所有统筹地区实现及时结算，以最大限度转变拖欠药品流通的应收账款的问题，降低运营成本。又见医院发喜报。近日，兰州兰石医院一则祝贺再创佳绩的喜报引发关注，内容是9月门诊人数7577人，住院及门诊手术台数426台，10月开诊第一天门诊人数451人，手术25台。类似事件近年来时有发生，如2021年深圳一家医院庆祝胸外科2020年度手术量破1000台后删文道歉。2022年，台州一家医院因为急诊突破200万人次的喜报遭批。兰石医院是民营二级医院，对外解释称是新员工不懂规矩自己发的。医院10日召开9月工作总结会议，通报9月及10月9日的工作量，并将数字发到医院内部的工作群。一名新员工将工作量做成了喜报，发到了朋友圈。虽然甩锅给了新员工，但背后未尝不是持续加剧的行业竞争压力，大批医院揭不开锅，甚至面临倒闭。今年上半年，成都西部中西结合医院宣告破产清算，医院占地60余亩，拥有1000多床位，注册资本1.49亿，曾是西南地区的明星医院，如今负债超2.28亿，员工讨薪无门，患者投诉成山。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上，与医院有关的破产案件累计约3000条，其中2024年上半年和2025年上半年分别是304条和430条。财经国际数据，今年一季度全国公立医院亏损面超过 60%， 医生讨薪、护士罢工的事件屡有发生。近年来，药品零加成等政策导致公立医院的收入结构调整，在遭遇疫情期间的业务断流，疫情后医保政策收紧，患者流失加剧，医院收入滑坡。还有不少医院早年大规模举债建设，旧债未还又添新债，如今滑向了资不抵债的危险边缘。 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数据，全国公立医院资产负债率20年间激进翻倍，2004年是26.16%，2021年是45.18%。规模上，10年内增加近3倍。2010年公立医院负债近5113亿，2021年增加到1.92万亿。而民营医院过去很多靠套医保获利，现在政策越收越紧，面临淘汰的风险。但无论是公立还是民营医院，危机都是相似的：人口趋势变化、自身盲目扩张以及患者流量变化。防疫过头操作也复苏了。16日，广东江门的胡先生反映，自己在家睡觉时，灭蚊人员突然闯入家里，拿走了多盆绿植，剩下的几盆被胡乱丢在地上。监控显示，灭蚊人员上门拿走了3盆。胡先生质问，我的绿植大多是土培的，个别水培植物也是定期换水，他们有什么权利擅自拿走？不少江门的网民反映有类似遭遇，部分社区物业人员以灭蚊为由擅自拿走或破坏居民家中的绿植。有人发的监控显示，工作人员未经允许翻墙进入他家院子，砍伐捣毁院子里的树木和绿植，留下了一地狼藉。此前还有网民反映，当地一社区要求单车房，也就是由车库等空间改建的出租房或者仓库业主上交钥匙，配合入户消杀。逾期未提供钥匙或未开门的，将拍照记录，并由专业的开锁人员强制开锁。通知引发了广泛质疑。15日，该社区工作人员承认通知属实，但已作废，不再强制执行。江门近期大范围开展灭蚊行动，除了清理居民家中的绿植，还出现禁止养狗、拆除旧房等操作。比如，当地怡海园小区业委会要求所有饲养犬只的业主3天内将犬只彻底清理完毕。江门代管的县级市鹤山大规模拆除农村危破空置房，声称这类房屋会导致蚊虫滋生繁衍。截至10月10日，该市共和镇累计拆除250间，实现良好开局。这些灭蚊举措是否有法律依据？对于居民反映强烈的问题，是否会调整？江门市12345热线回应浪潮新闻称，相关灭蚊措施有法律依据，但暂时没有查到，后续查明后反馈。海南广播电视总台直播海南官方账号彭博新闻发表锐评，佛山停手，江门接棒，灭蚊岂能陷入魔怔怪圈，莫让防控成为滥用借口。此外，广东疾控近日公布，自7月20日至10月11日，累计确诊鸡孔啃亚热20006例，无重症或死亡病例。有分析认为，七月佛山刚出现鸡孔啃亚热扩散时，由于对感染规模还不清楚，对疾病危害还没有足够的本地数据，本地民众对这种疾病还比较陌生，那严阵以待是合理的。但现在已有超过20000病例的数据，零重症、零死亡，而且这还不是人传人的疾病，陌生恐慌情绪也已经消除，疾控部门有必要发声，而不是任由基层层层加码。外卖大战平息，各方开始复盘。美团外卖事业部总经理薛斌16日总结，这场外卖大战助长的不是一个健康的市场，而是巨大的泡沫。5月以来，平台商家订单量暴涨，但客单价明显下滑，低价补贴打乱商家的价格体系，未来需要很长时间修复。他还表示，外卖补贴所催生的增量订单有45%是饮品品类，75%的订单价格在15元以下，通过补贴刺激的以量换价的增长是不持久的。美团核心本地商业 CEO 王蒲中指出，中国发达城市的千人门店数显著高于东京、巴黎、纽约等国际大都市。例如，北京的千人门店数6.9是纽约的2.2倍。但大众点评数据显示，2024年的人均堂食客单价已经回落至接近10年前的水平。今年初消费复苏带来短暂回升信号，但恶性价格竞争阻断了价格修复进程。4月开始，客单价断崖式下跌，本来有望提价的7、8月旺季，大盘客单价仍跌至阶段性低位。很多开了5年、10年的老店，客单价相对坚挺，但大量的3年内新开门店，人均客单价快速下滑。他还表示，中国强大的供应链能力让过去的高端食材可以进入千万个家庭。总之，躺平挣钱的时代早已过去，餐饮业进入了超级性价比时代。但性价比不是通过互相内卷实现的，而是要提升经营能力换来成本优势。他建议餐饮店不要过度追求短期的风向，比如去年天水麻辣烫突然火了，到处都是，但是6个月后的闭店率是其他麻辣烫门店的3.7倍。 美团副总裁、美团到餐事业部总经理魏威也指出，个体正餐门店的生死期已经缩短到开业后的3个月，门店10家及以上的连锁生死期则是6个月。餐饮行业已经进入深度洗牌期，经营挑战更大。他还总结餐饮行业的3个主流趋势变化，首先是餐饮大盘消费低迷，一线城市餐饮业一度负增长。其次，餐饮日常消费从大聚转向小聚，商务消费大幅减少，堂食餐饮正在从原本的月他消费转变为月己消费。此外，平替逻辑凸显，一方面是过去热门的高消费旅游城市如三亚被更具性价比的城市所替代，一方面是以往城市中高消费餐厅正在被新店型的烤肉自助火锅替代，小吃小喝小玩小乐变成了主要的消费场景。外卖平台的内部治理也在调整，美团和饿了么调整超时罚款规则之后，京东也加入了。16日，京东外卖宣布已在深圳、南京、哈尔滨、武汉等25个城市试点取消骑手订单超时罚款，改为服务分管理机制。骑手如果配送超时，将不再直接扣除现金，而是根据超时区间扣除相应的服务分，推动管理方式从处罚约束向正向激励转变。超时罚款曾是外卖平台保证配送效率的重要手段，但随着行业发展，弊端日益凸显。此前平台按照每单2到5元罚款，罚款甚至占到了单均收入的15%到20%，使得骑手在面对复杂路况、恶劣天气和商家出餐慢等情况时，为避免罚款，不得不冒险超速闯红灯。上海交管数据显示，今年3月某周，两大平台骑手交通违法超20000起。上个月，市场监管总局组织起草《外卖平台服务管理基本要求》征求意见稿，指出平台不应将扣款作为配送超时的主要处罚方式，应逐步推进替代性管理方式。此前在8月份，美团骑手体验运营负责人透露，众包骑手非常关心的超时罚款将在年底前全面取消，美团还向公众公开了骑手配送的算法逻辑。饿了么本月14日宣布，在南通、常州、揭阳、景德镇等城市试点推广新版服务分，也是以扣服务分的方式取代超时罚款。为骑手减负是今年各平台的重要动作。除了取消超时罚款，京东此前推出了多项举措，优化骑手体验。比如在特殊天气期间提供额外跑单补贴，设立包括骑手子女关怀基金、骑手爱心驿站等。美团近期还在多个城市试点上线骑手评价用户和骑手屏蔽用户功能，如果遭到顾客的辱骂、恐吓、威胁等场景，可在订单结束后的48小时内到订单页快速屏蔽用户，或者在骑手 APP 选择顾客进行屏蔽，设置后365天之内不会接到该用户的订单。目前该功能已经在福建晋江、浙江绍兴等7个城市试点，未来会逐步拓展至全国。外卖骑手群体近年来不断扩容，截至2024年底，全国外卖骑手超1000万人。美团骑手以年均近20%的增速攀升至745万，饿了么活跃骑手超过400万。京东8月公布数据，京东外卖全职骑手突破了150000人。最后追踪几条后续，有观众问能不能谈谈上官正义曝光的湖北神农架有村民非法控制、拘禁、虐待残障人员。在我们看来，这件事儿现在陷入了奇怪的静默，而上官正义似乎也遇到坎儿了。国庆中秋长假前，上官正义曝光陕西渭南华州区黑砖厂的报道就曾被大规模删除，只有财新等极少数媒体保留，这还可以解释为不破坏长假安定祥和的氛围。而曝光神农架后是连续几天的沉默。上官正义是10月10日曝光的，已经错开了假期，但是连续几天既没有官方回应，也没有机构媒体的正式报道，后来连官方回应都是上官正义自己披露的。当地称高度重视残障人士的权益维护和保障工作，前期已开展全面排查和安置救助，并对涉嫌违法人员依法追究。目前救助对象均已妥善安置，已完成信息采集、体检等工作，但依然没有机构媒体跟进或者发布现场报道。513期介绍过凤凰网对上官正义的采访，他说，有些地方配合解决问题，我就没发出来，我的目的是解决，不是曝光，大家可以重新看看。483期介绍过浙江7月份印发了技能促赴助力缩小3大差距行动方案，提出面向未就业大学生开设全日制预备技师班， 支持职业院校面向大学生群体定制技能培训班。媒体近期梳理，广东、山东、安徽都发布了鼓励开设大学生技师班的政策文件。广东甚至明确提到面向研究生毕业起点设置。此外，近年来多地技工院校也就开设大学生技师班进行了探索。大学生回炉读技校已不仅仅是个人被动的选择，政策也在鼓励支持了。515期探讨考公放宽了年龄门槛，国考15日开始报名，35岁门槛提高到38岁，2026年应届硕士博士放宽到43岁，但有声音认为年龄放宽仅限于应届生，实际的影响可能不大。今年国考招录 3.81 万人，较上年度减少1602人，是2019年以来首次缩招。从招录的岗位看，一直都是招录主力的税务系统扩招最多，增加1990人。税务系统招录约占总人数的 65.6%， 比上年上涨6%。金融监管系统招录略微上涨，但是央行、海关、铁路公安、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海事局、统计局等不同程度缩招，铁路公安缩减明显，较上年减少了1240人。国考岗位向基层倾斜，来自县级机关的一线基层岗位占比超70%。由于面向基层岗位偏多，整体的学历门槛在降低。本科依旧是绝对主力，占比由上年的69.7%升至73.3%。研究生及以上招录占比略降。今年国考在21省的招录人数缩水，由于中央层级岗位有所减少，北京缩招人数最多，缩招幅度达24.37%。年轻人整体的就业方面，国家统计局早前公布，八月不含在校生的16到24岁劳动力失业率达到18.9%，是2023年12月按现行口径公布以来新高。好的，本期参考信息就是这些，我们下周再见。